高兴哈、啊，邀请到台湾啊佛教界熟知的王主官来到我们现场，给大家做演讲。王主官曾任台北市警察局专员，负责警察心理辅导及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为了弘扬佛法，已于日前退休。王主官在1985年初闻佛法。在1989年，一直上聘下通老法师学佛，在1994年成立了了凡弘法学会，并担任该会的终身义工，编辑整理了《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会编》等多种的书籍、小册子，还有有声出版品，全力的弘扬因果教育。以及能够达到消灾免难、世界和平的目的，作品深受大众的欢喜。啊，王警官并结合佛法及心理辅导的经验，发表了上千次的演讲，集成了《千禧宝鉴》及《祈福消灾之道》等有声书的出版。今天晚上我们的讲题是防癌的方法啊，现在我们请王警官。
谢谢司仪的介绍啊，大家好，阿弥陀佛。刚刚看你们念佛好像不太习惯，是不是？加强了啊，要加强啊。今天的题目给我很大的压力啊。题目是什么？防癌的秘诀，是不是？我记得我大概台湾发生这个 SARS 的时候哈、去年吧，我5月份讲一套叫做《抗疫防癌的秘诀》VCD， 啊，今天好像我有没有跟他送来啊？那好久就没有讲了，到美国和加拿大这次的巡回演讲，也没人叫我讲这个题目，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叫我讲这个题目？是不是你们都怕癌得癌症？是不是？啊，不是啊，还是没有办法就写这个题目啊。啊，这个癌症啊，在我们周边里面确实很多人都得了癌症。在我心理辅导的这个经验里面呢、也处理了好几个癌症的这个警察，年轻的几乎都年轻哦，也有50岁的，也有20几岁的啊、不等，还有小朋友11岁的，还有5岁的，你说怎么办？就得癌症不一定是老年人的专利啊，年轻人都没来听，你看看，所以得癌症的特别多现在。有人问我，王警官，你学佛是什么因缘啊？你们会很好奇啊。啊，一个警察哦，还吃素，吃了19年的素，学佛也差不多学了19年多，啊，拼命讲演讲，讲了1000多场可能。其实我学佛跟癌症有关，你们相信吗？我岳父大人呢、得到癌症，我爸爸也得到癌症，我还没学佛的时候，岳父得到癌症，后来过世了，他得到的好像肝癌，好像60几岁就过世了，算是很年轻啊。过世之后，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凌晨那个4点45分左右吧，我记得很清楚哦。我那时候年轻嘛，32岁嘛，一睡觉是一觉到天明，不会上厕所的起来哈、晚上都不用上厕所，所以过世的大概3、4天，早上凌晨，这时候我突然惊醒了，身体呢那个皮肤上面的起鸡皮疙瘩，一阵阴风啊，怎么搞的？一看眼睛一打开一看，哎呦，岳父大人站在我的这个房门口，那是夏天嘛，不是夏天，冬天。门也没有关，说实在的，睡觉也没什么关门。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状况，你说怕吗？还真有点怕的。年轻嘛，就算了，就过去了，不懂。第二次半年之后，农历7月28号下午4点15分，我又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正在政治作战学校北投复兴岗那个地方受安全干部的高级训练。因为岳父曾经是正在叫校长啊，那更有意思了，他曾经当过这个学校的校长。好，我刚才下完了课， 等于是打个盹嘛，四点钟下课以后就等吃饭，要等到五点半呢、啊、才会开饭呢、啊。我也不想出去走一走，我先躺一下啊，上课上了八小时了，也蛮累的，躺一下。我的床铺房间就在教室的隔壁，这一转进来了，一躺也没睡哦，哟，怎么搞了？我那刚学佛还不到一个月，念佛大人身形又立到我床头，那个床就跟那个桌子比这个桌子还矮，军人的床嘛，啊，很矮。那是真的没睡觉，哼，只是休息一下而已，又现在我面前，一秒钟都不见了，不讲话，看着我。我那时候学佛就懂了，哎呀，要念佛超见呐、啊，是这样来的因缘呐、啊，啊、哦，所以跟癌症啊也扯上了关系啊，啊、哦，那么我在我处理的这个经验里面哦，你看有的人得癌症哦，哇，得肝癌呀、啊，就吃螃蟹。吃蛤蜊你知道吗？蛤蜊蛋壳啊，好像可以治肝啊，有这种讲法民间，对不对？还是活的呢，蛤蜊都是活的嘛，没有死的，死的人就不买了，都活的呢，煮汤来吃，那个熬那个浓汤来喝。哎，你想活命啊，你杀那个一个蛤蜊，你看那么小的蛤蜊好多个啊，一锅汤里面几百只啊，甚至上百只绝对跑不掉的。如果伙食团那、啊、更多了，对不对？团体吃饭那个蛤蜊汤的，那蛤蜊起码几百只啊！我当过采买，我知道啊，对不对？那这一锅去办火的时候，我就跟着那个厨房的火尾去，我们当帮手嘛。哎呀，一买都，哎呦我的天！那时候没学佛，不知道厉害啊。他叫的，我只是帮，我只是不知道，我帮提而已啊。还有现在想起来是怕，一个的一个蛤蜊一条命啊！你没看过这个《吉福消灾之道》这本书啊？里面解得很清楚啊，我翻译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故事啊，佛陀在世的时候讲经说法，哎，结果池塘里面的蛤蜊想要听佛说法，从池塘里面跃出水面啊、哦、爬出来，在池塘旁边听佛在讲法，结果听的人很多啊，有的人拿了拐杖啊，有的年龄大的有拐杖啊。就拐杖的尖尖不小心一插，刚好插了蛤蜊的身体，很小嘛，当场就毙命了。他是一心谛听佛在说法，听经有功德的、啊、结果怎么样？神士死的时候，神士就升天了，做玉皇大帝，倒立天主，也就是西方讲的上帝，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上帝有分很多种哦，不是光是第二层天有哦，很多天都有上帝啊。好，就像天上的警察局长差不多大，玉皇大帝就职位这个相当这个样。结果呢，又下到人间来听佛陀在说法，结果证得声闻的初果须陀洹，证果成圣人了。你看看一个小小的物命，听佛说法，居然能够往生天界，又下来听佛说法，证果成为圣人。你看我们能够随便杀生吗？不行的呀，所以各位要知道，哦，众生都有佛性，众生都皆堪作佛。这个，所以我们啊，生病哦，不要杀生来养自己的身体，那会折寿的。真的，《华严经》讲得很清楚嘛，杀生得二种果报，一则短命，二者多病啊。我们中国话讲，仁者寿，听过没有？长寿的原因呢、啊？真正的原因是仁慈心、慈悲心，不是运动、饮食、营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运动跑步、练拳、练功夫，你会身体你会长寿吗？那只是助缘呢。你看我们警察在训练里面跑步慢跑慢跑嘛，我们台北市长马英九很提倡慢跑运动，对不对？嘿，那是我们中央警官大学的校长梅可望先生，他退休很久了，那时候我还他当过我的校长，哎，我上次在警政署听他讲课，这个健康啊，怎么活得快乐啊，长寿健康啊，哎，他就讲了这个问题哦，他说他劝小马哥不要再慢跑了，慢跑会死人的，听过没有？运动后遗症会死人的，真的，我们警察训练里面就发现这种事情，一个年轻的警察大概不到30岁吧，参加我们的警察的训练慢跑活动，突然就死掉了。送一急就来不及了，一下子就躺下来不能动，所以慢跑确实会常常发生意外。 快走啊、哦，快步走这个运动比较好。哎、嗯，所以走路散步这是最好的运动，任何运动可能都有副作用。各位要了解啊，运动不是决定长寿的主要原因，不是。所以我们了解长寿的因是什么呢？是仁爱心、慈悲或者救护啊、哦，所有的动物放生，宣扬放生的道理原理，还施舍饮食啊，请人家吃素，或者是以小米来喂鸟啊、哦，这就是长寿的因。你请人家吃饭，那不见得是你长寿的因哦。你请人家吃饭是吃荤的，就糟糕了。我记得以前啊、哦，以前糊里糊涂啊，谈恋爱的时候啊，还买了鳖去送给女朋友，你知道吗？鳖，它乌龟另外一种有鳖嘛。哦，那女朋友长得真漂亮啊，是我就讨好她，对不对？啊、哦，买的这个礼物都送她家去，免得她买菜嘛。我是一片好心嘛，没想到我最后吃鳖了，哎呀，被踢出来了。我记得很清楚啊。哎呦，想想看，我还要还那个鳖的这个命运，我、哦、很怕，想起来就怕了。所以各位啊，现在要好好。知道错了就好好修了哈，以前不懂啊，无知啊，犯了很多错误。尤其是广东人，我还广东人啊，在下很多都是广东人，对不对？啊、哦，大家好，多谢，我只会讲这几句话，你说怎么办呢？所以有人建议我，王警官，你能不能学一学广东话？我父母都是广东人哦，架杠的广东人呢、啊，真正的广东人，结果不会讲广东话，真的很糟糕啊。哦，但是我所做的广播剧，我们了凡文化学会做的很多广播剧，了凡四训广播剧有国语版，有台语版，有广东版，我特别做广东版，还有英文版，全世界流行。这次给你们送来广东版700套了凡四训的广播剧，300套给洛杉矶，给他们去分，加拿大就700套，厚此薄彼啊。没有，因为明年8月7日我还会再来，特别对做给你们。先结善缘啊，未成道业先结善缘啊。还要做歧路子规问答式的，为什么要信佛教，我信佛教有什么好处，哦，问了半天，问答式的广播剧都有配音乐的，我们都请广播，那是香港来的这个从事广播业的这个名嘴啊，啊，广播员啊，来从事这方面的这个 announcer 啊，播音啊，很好听的，你们都没拿到，我做了8-9年的啦，实在是没有人发展了，我现在想想难过的，所以说这个趁着这个机会，每家之行啊，刚好很多人帮我忙，好，就来做法宝吧，回馈给大家了，希望这个能够发展全世界，因为广东人比台湾人多很多倍，香港就700-800万好像有啊、哦，广东的3000万啊，啊、华为的华侨是革命之母啊，几乎都是广东人嘛，当初孙中山先生号召革命，对不对？都是广东人响应啊，但是广东有一个缺点。喜欢吃狗肉，哎呀，真麻烦。我记得我爸爸那时候当军人，军人的待遇都很微薄，没什么薪水，薪水很低，你没肉吃啊。50年前、40年前哪有什么肉啊，对不对？都是吃台湾，都是吃那个糙米，白米还没有，白米很贵的哦，番薯哦，花生啊，拖刀啊，还是个萝卜干啊，这一类的。你要吃那个什么？那过年过节才能够祭祭五脏庙啊，才能够吃点肉啊，平时很少肉吃的。那时候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经济发展差不多30年前的事情了。40年前我这个年龄才50岁了，50出头了，我记得小时候还真的没有肉吃啊。结果我父亲呢，就是看隔壁的流浪狗没人养啊，野狗啊，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我们两个就杀起来了，父子共同杀狗吃肉啊。哇，我想起来好恐怖啊。所以就会业障现前，我父亲最后也得癌症，不过他也学佛了，也吃素了，大概60几岁才学佛嘛。我学佛，他才跟我一起学佛嘛。他是摩门教的，我妈是天主教的，我太太是基督教的，哎，我在基督教结婚的，还周连华牧师帮我证婚的，嘿呀，佛法无边呐、啊，全部都渡过来了。我一学佛，他们全部都跟我学佛，吃素念佛，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爸爸得到癌症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得癌症，我们那时候不敢讲，这一点我觉得很错误的想法。我刚刚学佛可能不太懂，结果我没告诉他得癌症，他走得很快，没有什么痛苦，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得癌症，要不然那个似乎腺癌很痛苦的了，T 听说瘦的会变成皮包骨，哎，男人最怕得这个病，对不对？所有的男人几乎很多会得到，你说怎么办？哦，所以大家懂得道理啊。就我爸爸走的时候，到医院住四天半就走掉了，还回到家，回家了，很清醒哦，回到家很清醒了，旁边全部都念佛的等他，一起念呐、啊。所以他也得到好处，学佛嘛，啊，总会得到佛法的好处的，只要你肯真正的学。当然最好的好处是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解脱生死轮回啊，这是等我们过两天再讲哈。那么长寿的因呢、啊、我们刚刚讲过了，长寿的缘呢，就是心气和平啊，脾气好啊，不要发脾气啊，生活有规律，不要晚睡，我们睡觉差不多晚上啊11点以前一定要睡觉，11点到1点是肝啊，对肝很不好的，所以我们佛门很懂得这个道理，他10点钟就睡觉了，2点钟、3点钟就爬起来修行了。他是早睡早起啊，身体好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的生活习惯要有规律，不要做夜生活啊。夜生活那个人的气色都很不好，我看过。我们警察常常看到很多特种营业的走过夜生活的人，警察本身的夜生活也是夜生活嘛，24小时轮番勤务嘛，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睡觉啊。所以警察的这个身心疾病、慢性疾病就很多咯，生活不正常。吃饭也不正常，所以很多会得到病。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到了40岁、50岁开始变了，问题很多啊。那么调节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啊，这要懂得节制。吃太饱不好，一起念：晚上少吃口，活到99。这是俗话讲的了，不一定是活到99了，没那么好的事了。只是说晚上要少吃一点，是对生命。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是真的啊、哦、除了99的原因不是说吃得早的问题哦，这真的是慈悲心呢、啊、才会长寿了啊、哦、这是一个助缘而已啊。不要过度的疲劳劳累，有时候啊我们工作有时候赶工啊或者加班啊拼命加班啊，像我们警察队里面有超勤加班费，哎呀会影响警察的身心健康很严重的呢，因为警力不足，所以上级没有办法，就用加班的方式，必须加班，每个人每月加班90小时到100小时不等，哈，哇，在一个月下来可以领17000块的超勤加班费，大家也很高兴啊，对经济不无小补，要是指台币啊，如果换成人民币还得了，大家很高兴啊，哈，薪水之外还有那么多钱呢、啊，啊，钱现在不好赚呢，所以大家也没有讲话，也愿意领这个钱，不领的好像还很少人，好像没有很少人不愿意领的。可是这样子长期的加班下来啊，日积月累啊，就像汽车一样过度的使用啊，会怎么样？折旧率、太坏率就会增强了，所以身心的毛病就很快就产生出来了。啊、哦，这一点呢、啊，我觉得不是很恰当啊。上班8小时是该休息的，又是警察，是日夜的勤务，8小时一定要休息啊，正常的8小时都要休息的，何况是日夜颠倒的勤务啊、哦？这样子对啊、哦，我希望。哦、台湾的警方啊，能考虑警察的身心健康，要不然警察突然死掉了，都是我们关老师的责任的。哎，我是心理辅导的老师，关老师关心关怀关爱啊，基层远警的老师啊，全国刚刚开始就一个专任的就是我，结果一专了13年了，专到退休了，没人期待，不容易的事情。当然也有助手，有2、3个助手帮我忙，后来就一个，最后没有办法。这个职位是非常艰辛的，看不到什么成果的。为什么？他不像警察破案一样啊，哎呀，抓了一个犯人，马上登报纸啊，对不对？报新闻啊，没有这样子的。我们是预防胜于治疗啊。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啊，真正会打仗的人啊，他的功劳看不出来啊，不会很显著啊。预防胜于治疗嘛，尤其心理辅导，这个很难做的。你看外国的心理医生。我听人家回来跟我讲，很多都自杀了，很多都在精神分裂了，有没有听过？而且很多人转行了，转换跑道，不敢再干这个心理医生的职业了。为什么知道吗？心理辅导这个问题很麻烦，对方都是烦恼，不是自杀就是精神病，就是压力很重。你跟他一谈话，他都向你倾吐垃圾，听过没有？丢垃圾给你，你是垃圾的收集者，变成你要倾听啊。你要听他讲啊，你不听他讲他不会找你的。所以心理辅导人要懂这个道理，要倾听。这时候你一听久了， 你就中毒了。哎，垃圾堆久了会怎么样？产生瓦斯啊，会变化。你看垃圾会烧山，有没有听过垃圾山自焚的？会自动烧起来，因为里面有瓦斯，久了就会着火了。所以台湾也发生很多件垃圾山会燃烧的现象啊。所以我们心理辅导的人哦，这方面哦，你看自杀率最高的就是什么？排行榜里面是心理辅导人员是里面排行很高的人员。所以各位不要以为这个行业好干啊，这个钱好赚啊，嚯，这个很难的人啊。如果你有懂得佛法，或者你懂得宗教，至少你懂得上帝或者是天主，你有信仰，你做从事这种工作，你比较能够解读。那你辅导他，你也要接受辅导啊，你就找上帝辅导吧，找天主辅导吧。那我信佛的，我找释迦牟尼佛，我找阿弥陀佛来辅导我，要不然我早就三证出局了，今天做不到这里跟各位报告了。真的是这样子哦，很严重哦。那么夭折的因，哎，你看有人长寿，有的人短命。那么夭折有夭折的因呢，为什么呢？就是他前世啊，或这一生啊，杀害动物，虐待动物，这是主要的原因，短命的原因。那么夭折的缘呢，哎呀，时常发脾气，或暴饮暴食，乱吃乱喝，过度的操劳疲倦，还不肯休息，一跳舞跳了几天几夜，打麻将打得昏天地暗。各位啊，这外国的这个中国人很喜欢打麻将的，国内也是喜欢。我到四川成都啊，一逛旁边啊，公园旁边都在打麻将啊，变成国粹了。哎呀，真，如果你用学会的眼光来看啊，那叫做浪费生命啊，那叫做玩物丧志啊，会把你远大的志向，人生所为何来，你根本就糊里糊涂在过日子啊。直到阎罗王通知你去，你就哎呀，怎么搞的，空在人间走一回啊，两手空空见阎王啊，那就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娱乐没有错，但是娱乐要有教育的道，娱乐于教很重要，要对自己身心有帮助的娱乐才有用，对自己身心没有帮助的最好不要浪费时间，太多时间在这方面啊。偶自为之还好了啊，但是最好不要，尤其是佛教徒不要打麻将。你们还有没有打麻将啊？没有了，没时间了，连念佛都来不及了，还打麻将？那你不是自己玩命吗？跟自己。万事莫如念佛急，以后你就会体会到了。一般人现在听到啊，怎么可能啊，万事莫如念佛急，因为你不了解真相啊，说你不急啊。啊，你说我是皇帝，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啊，其实你真懂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有大福德而始念佛啊，真的有福报的你才会懂得念啊，要不然的话你认为那是迷信啊，你就丧失无价的珍宝了。中国人心头上口头上的阿弥陀佛，你懂吗？很深的呢。你跟我们看到中国人打招呼，哎，阿弥陀佛，遇到什么事情一紧张啊，阿弥陀佛，对不对？你看我在警察的群众活动里面啊，遇到的很多危险的状况啊，没念这句佛我早就死啦，不会在这坐在这里跟各位报告啦，很危险的呢。你看真的会念佛的，我跟你讲，真的子弹打过来他会转弯，你信吗？真的是这样说，不会让你当场毙命哦，你可以化险为夷哦，你真念佛的话。当然我们里面有故事的，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好了，是我们同仁的故事。中枪了之后他还会念阿弥陀佛，倒地昏倒。那时候在巡逻，在台北市万华地区巡逻，是保安大队的警员，一个警网有三个人到四个人，好像一个拿长枪的啊，一个开驾驶，一个拿小队长在前面带班的，一个警员在后面。结果犯人和警察，我们中国和我们台湾和美国的法律是不一样的，警察拿枪出来不行，不能随便拿的，不像外国的警察，你一动他就拿枪开枪打你，他法律上保证他，法官也会认定他是对的，我们台湾不行的，台湾的警察是带枪的弱势团体啊，常常很难过啊，哼，开了枪打死人还要涉讼，经过法律审判还要赔偿，民事诉讼都要赔偿的，就是你有理由你都要赔钱啊，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所以各位，大陆我就不太清楚了，大陆也是这样啊。当然我们中国话讲人命关天也有它的道理啊，人命关天听懂没有？确实也是应该这样严格一点的，要不然很多都死在警察的枪下，枪下冤魂很多啊，美国加拿大也很多啊，因为你们法律太保障你们的警察执行勤务的这个权利啊，很威严，对不对？可能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个警察中枪之后，因为对方是晚上巡逻嘛，先开枪，坏人看到警察他要杀你，他先开枪，他不会等你开枪找他的，砰的几枪打过来，那小队长当场死掉。后来那个后面那个警员叫陈信成，叫陈信荣，我记得他名字很清楚，结果他倒地不起，他倒地的时候他还默念阿弥陀佛，他跟我讲的，他家信佛，这时候中枪，他一片空白，糟糕了，哎呀，没救了，赶快念阿弥陀佛，念念念没有声音，就念了五六声，砰倒下来昏迷了，就送医急救，送到台大医院，台大医院的动作可能还没有送到的时候，他们长官就哎，这个是很大的事情，打到心脏还得了，对不对？回报是打到心脏，勤务中心通知报告长官，这个警员中枪，心脏中枪，流血不止啊。那你送到台大医院的话，可能还要办很多手续啊，或者是医生要等医生来啊，急救啊，然后流掉很多血，这时候救人非常的危急，对不对？所以要最快的速度。我们台北有个庆生医院，你们听过没有？专门治黑道白道的枪伤刀伤的有名的专科医院，这他们私人的医院，可是他们的医生都很有经验，很贵就是的，就是花很多钱要为了救命啊，长官怕警员死掉啊，也是一片慈悲心啊，他临时决定马上送到那个庆生医院，打个电话过去，马上医生都这么临就准备好了，在等待了，因为他们经验很多，很多人受伤的往那边跑，所以他们随时待命的。一般的医院可能枪伤的可能没那么多，可能也会有延误的这个现象，所以他治好了，救好他了，所以你看他念佛就有这种感应，虽然中枪了，长官还会替他某某送了一个专科医院去弄，快啊，不然的话到时候救好了也半条命啊，说不定就是这样的结果呢。我碰到他，我就问他，我过了一阵子我才去看他，我知道我才看他，他都痛啊，我的心脏好痛啊，每次到了晚上血，我们中国讲那个血这个脉啊，血脉经过哪一个穴道啊，那个地方就很痛嘛，虽然打麻药也不能天天打，他的药剂会慢慢减少嘛，痛啊，他跟我这样讲，我说好了，你养病要静心，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报纸，那时候会让你的心念会乱想，所以很多医院呢，又看电视又看报纸，要治疗好病的话是很困难的，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心理健康很重要啊，心理健康最重要是什么？要清静，不要有胡思乱想的现象，这才叫做真正的心理健康啊！不是光个天天音乐就算了，看看书报啊，那是娱乐啊，那对心理健康只有一些帮助，不是真正的帮助，甚至还有污染的现象在里面。我跟他这样讲，我说好，你看长官送你一个，关老师送你一个念佛机，念佛计时处计数器啊，就叫他好好的念，你试试看，念两万声，我规定你念两万声，要求你念两万声，你就知道效果了。结果他就第二天打电话给我，不一样了，不痛了，减少了一大半。我说减少了几成啊？他说七成左右。你看念佛可以减少很多身体上的痛苦啊，要不然你会越想越难过，越想就越痛苦。这一点希望大家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刚刚讲到长寿的阴和缘，短寿的阴和缘都讲过了，我们要举出例证来，仁者寿的铁证，我们这个经典上都有讲到，佛门里面有讲到我们听过个小沙弥，他救了蚂蚁可以延长他的寿命，这是在佛门里面的譬喻经上有记载了。从前有五个人在离城不远的森林里面修行，其中有一位老师傅证得了六神通，那就是证得阿罗汉果了，才得六神通。他的弟子是一位8岁的小沙弥，因为那个老师傅有宿命通啊，他知道小沙弥的寿命只剩下7天了。这个老师傅心里这样想，如果我小沙弥在这里死掉了，他的父母一定认为我照顾不周啊，才会发生意外啊，心里面一定会怀着怀恨怨恨我 因为他父母把他的孩子交给我了，我有这个责任呢、啊。那么因此啊，老师傅就告诉小沙弥，这样子好了，你的爸爸妈妈很想念你啊，你可以回去探望你的父母啊，过了8天之后啊，你再回来，好、啊、好、啊、就这样子。小沙弥很高兴啊，难得放假啊，在山上修行，嚯、哦，师傅说要放假，很高兴跑回家看看父母，这辞别的师傅，再见啦啊，师傅。那么走着走着，因为这走路啊，以前啊，走了半路上，哎呀，天上开始变化了，哗啦哗啦哗啦下大雨了，这个雨水就很多很急啊。结果小沙弥一看，哎呀，这雨水怎么快就流到一个蚂蚁窝里面去了？哎，蚂蚁窝里面有几成千上万的蚂蚁。这时候他非常的急，因为他也学过佛嘛，懂得这个救护蚂蚁的生命啊，就用土啊把这个雨水给堵住了啊，使这个蚂蚁啊不会被雨水给淹死掉。那么小沙弥回家之后啊，没有发生任何的这个变故意外。到了第8天呢，哎，清晨啊，他又回到师父的身边了。老师父一看，小沙弥怎么能够平安的回到这儿来的，他感到很奇怪。哎，我入定观察他的原因，看看才知道，哎呀，他定中看到小沙弥啊，在回家的路途中哦，因为救了蚂蚁而延长了寿命。哎，老师父很欢喜了，就跟小沙弥讲啊，哎呀，徒弟啊，你做了大功德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吗？小沙弥说，我7天里面都在家里，我哪做什么功德啊？老师傅就说了，你的寿命啊，本来只能活到昨天就死了，因为你救了这么多的蚂蚁啊，所以寿命延长到80多岁。那么小沙弥听了师傅这番话，对于善有善报的原理啊，就更加的相信了，而且心中非常的高兴。于是他就努力的修行用功，从来就不懈怠，后来也证得的6神通的圣果啊，这是摘自《譬喻经》的第7卷。那么我们中国呢，历史上也有这种故事很多啊。我们讲一个明朝人叫刘瑾，他的父亲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司寇，哦，这个官很大的啊。那么刘瑾年幼的时候多病啊，过去生中就是杀生啊，他一下生下来就多病。你看很多小孩子生下来就身体很孱弱，爸爸妈妈花了好多医药费嘛，对不对？还不见得医得好哦。刘瑾就是这样子，他原有的五个哥哥，前面的五个哥哥都死掉了，夭折掉了。因此刘大司寇对这个小儿子啊，哦，非常安危啊，非常的关心。他请了很多算命先生帮他来看，很不幸的，这些算命先生都说，哎呀，司寇啊，你这个儿子刘瑾啊，很难活过19岁啊。恰巧四川来了一个叫周世莲的啊，很有名的这个算命家相士啊，来到了京城。那么刘大司寇就请周相士啊到他家里来给他的儿子刘瑾来算命。那么周相士看了刘瑾的这个相貌和八字之后啊，他就说啊，年轻人啊，你在19岁那一年呢、啊，的确有一个很难度过的关卡，危险。不过，请你不要绝望啊！你只要努力的忏悔业障，广积阴德，就可能扭转你这个厄运劫难。那么，17岁的刘瑾听了这个周相士这一番话啊，他就决心发愿，革除他的不好的坏习惯。就像老法师讲的，改掉坏习惯，培养好习惯，你的命就改变了。哎。那个他就广行善事，而且以功过格和《太上感应篇》啊，就这本书嘛啊，《积福消灾之道》哦，师父帮我们提了个名字啊，叫《积福消灾之道》啊。现在人不一样啊，现在积灾消福之道变成刚好相反，自求多福变成自求多祸，因为众生颠倒啊，看不清楚福祸这两个字的原理啊，莫名其妙甚至，所以往往自求多福，因为背道而驰的关系，变成自求多祸了。你说可不可惜呢？啊，好，刘瑾就以功过格和《太上感应篇》里面的因果标准作为他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天呢逐条的反省检讨。他起了一个善念，就在东边的墙壁上画了一个红圈圈；他动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就在西边的墙壁上记了一个黑圈圈。这样子来对自己要求， 尤其是对于戒杀和放生特别的例行，不敢稍加的懈怠，这样做了三年，竟然平安的度过19岁的难关。有一天他要坐船渡过长江，他看到一个渔翁啊抓了一只大乌龟，刘瑾看了就产生了怜悯之心呢、啊，就把它买来，把这个大乌龟买下来放生了。那只乌龟好像很有灵性的样子哦，一直跟着刘瑾船的后面，哎，送他一程，一直跟着5-6里这么远哦，还是依依不舍啊。你们听过很多这种故事吗？我们放生也是常常看到鱼群呢、啊，回头一直看我们呢、啊，还依依不舍呢。那个动物都有灵性的呢。佛讲众生都有佛性啊，都是未来的佛，确实如此啊。那么当天的晚上啊，刘瑾就在旅店里面做梦了、啊，睡觉的时候做梦，梦到一个穿黑衣服又矮又胖的这个修道人对他讲话：“哎呀，刘公子啊，你广行善众善啊，三年来从不懈怠，现在你已经延寿增福了，但是你的身体向来的薄弱，难免呢、啊、会再受到寒暑的侵袭。那么贫道啊，现在有一个好方法啊，告诉你，你只要依照奉行，可以保你啊平安无事，没有病，不会生病。”说完了，就马上教刘瑾啊调息的要领，怎么呼吸的要领。那么刘瑾醒来之后，他知道这是神龟来报他的恩。你看，因为道人长得啊矮胖胖的啊，穿了黑衣服，对不对？很像乌龟啊。他知道他放生了乌龟来报恩，他就照梦中这个神龟啊教他的方法用功，果然他的健康信心一天比一天的进步了。后来他请周相士啊再来京城啊，以谢这个他昔日啊对他的这个教诲的恩情。那么当天晚上，周相士就和刘瑾两个睡在一个床上啊。那么周相士呢，晚上睡醒的时候啊，半夜醒来觉得刘瑾这个鼻子的呼吸啊非常的微细，他知道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周相士就跟刘大师寇啊道贺说：“这几年来啊，您的公子啊的骨相啊已经改变了很多很多了。我昨天晚上跟他一起睡觉，就知道他已经学会了乌龟的呼吸方法。哎呀，龟息大法不但对健康有益，而且福寿绵长啊，这真是他行善的得到的福报啊。”后来刘瑾居然活到98岁，比原先预期的80几岁还要多了10几岁，他的子孙都很贤明，果然符合了周四连相士的预言呐、啊！这是摘自《命运在您手上》的这本书里面写的公案。所以各位聪明的父母啊，你爱你的儿女啊，你希望你的儿女健康长寿啊，你要替他培养慈悲心呢、啊。我常常看到我的父母啊，无知啊，看到小孩子在抓蜻蜓玩啊，看到小孩子在玩玩动物啊，玩死动物啊，他很高兴的、啊，哎，我儿子真聪，真厉害啊！他不会纠正他，也不会指导他，这样不可以，这样是杀生。你看美国校园的命案、枪击事件，一开枪就杀死10几20个学生、老师，对不对？美国常常发生这种校园血案啊，不晓得加拿大有没有，我是不太清楚啊。因为台湾的报纸常常登美国的消息，这些人杀害人的这个凶手都是年轻人哦，都学生哦，他只是为了小小的不如意，对教授不满意，对同学报复，就这样的滥杀无辜。这些人你看他的小档案，报纸会有登他的小档案，对不对？他都是来自单亲家庭，很多甚至他从小就有虐待小动物的习惯，他认为这很好玩很快乐，把自己的快乐借助在小动物的痛苦上面，他伤害小动物以至于啊认为自己很快乐，所以他杀人就跟杀小动物一样没两样，不会难过，很恐怖哦。所以我们要从小培养小孩子的慈悲心啊，要不然等他长大你再培养啊就很难了，他的习性已经养成了，习惯成自然了，他不以为然了，甚至叛逆性。你看很多年轻的父母，很多然后美国加拿大很多父母都跟我讲，这小孩子到了10几岁啊，上了这个10几年级以上啊，好像都很难教了，不能跟他讲重话，只能跟他当朋友啊。中国人的父母在这个欧美这个地方啊， 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啊，或加拿大地方啊，打孩子都很困难啊，火棒头上出孝子啊，中国人常常讲这句话，怎么得了，到这里不通用了，你打孩子马上邻居告你啊，你虐待儿童啊，哎呀，问题很严重啊。所以当我们教孩子不一定要打了哈，从小你要教他道理，因果报应的道理。这个《太上感应篇》这一本书啊，它原文啊，原来就是道家的经典，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家教的这个教科书，也是啊，清朝的这个彭明子上书啊，他说这是我们的这个状元宰相必读的书啊。做状元宰相你非读这本书不可啊，否则你会因为某些因素会影响你的政策，影响你的施政作为，你会为了自己的官位，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会不会想到众生的苦痛和福报，不会，容易产生自私自利的行为。所以里面呢，就是因果的标准在里面，一句话，心口一如啊，心口不一啊。你看现在很多从政的人啊，是不是都变成政客了，是不是很多都讲话不算数了，今天讲一套明天又变一套，朝令夕改啊，没有诚信可言啊。这一点呢，所以政治人物要读这种书啊很重要的呀，要不然很麻烦呐。 没有关系啊。而且我才也常常看到很多这个状况，我今天就点到为止。那么我们讲到生理上的癌症啊，很多人得到癌症很恐慌啊，第一个因为癌症治愈率很低啊，其实生理上的癌症之外还有心理上的癌症更严重。什么叫心理上的癌症？精神上的癌症啊，你看很多人想不开想自杀啦，很多人得到精神疾病啊，对不对？现在这个精神疾病是21世纪非常流行的呢，躁郁症啊，忧郁症啊，是现在人最多的疾病啊，不输这个癌症啊，将来。所以我们今天讲会讲到这两方面，生理上的这个癌症，心理上的癌症，既然要预防嘛，我们就彻底预防一番，你说好不好？好，就鼓掌表示同意啊。听了半天也不鼓励鼓励啊，害我讲得好累呀。台下不知台上苦啊，台上需要大家鼓励鼓励哈，很重要的哈。你看，其实我们的心啊，心念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理变化。一动一个念头，我们的细胞有6兆个细胞，听说6兆个细胞呢，你的细胞排列组合会完全改变。你有没有听过气死人？听过没有？你生气的时候，真的有人会把自己给气死了，当场脑溢血，或当场气得脸色发青，倒地不起，送医急救都来不及了。所以有气死人这句话吧，据表示真的有人因为生气而死掉了。这一点是事实哦，不要开玩笑哦。那么我们都知道疾病有很多原因啊，病由业生啊，业由心造，可见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你的心理不健康，心理有问题，心里面胡思乱想，贪嗔痴慢，什么坏念头都有，这三毒啊就把你给毒死了，三毒烦恼啊，我家讲的贪嗔痴啊。所以说我们得到癌症啊，我们要不要怕？为什么？你只要懂的方法你就有救，你不懂的方法你怕也没用啊，还是死路一条啊。医生一起念，药医不死病，大声一点，没吃饭呢、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中国话讲得很清楚啊，真的要命的病啊，医生是没办法的。你看医生对生理病他有办法，生理上的病啊，什么感冒啊，伤风啊，这里不舒服啊，这里受伤啊，流血啊，开个刀啊，这可能有效，应该会有效果啊，一般来讲都蛮有效果的。可是业障病医生就没有办法了，会鬼神作祟的冤业病，鬼神附身医生也没办法、精神病几乎都是鬼神作祟耶，你都不知道啊。精神疾病啊都感召你的冤亲债主到你旁边来啊，支配你的念头啊，自杀的也是一样啊。所以医生拿这些都很没办法，治愈力很低啊，对不对？所以各位了解，这是冤业病啊，很麻烦的哈。那么谈到我们的生理上的疾病，癌症，我们 们现在生理上的几乎啊啊，迈向二十一世纪所有的人类共同的梦魇，从十大死亡原因一直高居榜首之外啊，这癌症啊是十大死亡原因的高居榜首的病。那么癌症的并发率啊，也从以前十几年前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得到癌症。我以前讲课都这样讲，嘿，我今天发觉我要讲这个课，我再看看资料，不得了了，变成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得到癌症。根据最近美国的报告更显示出来，每两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得到癌症，你说怎么办？所以各位在座的，你们两个人当中会得到有一个人会得癌症，你们怕不怕？怕，怕也没用，你跟癌有缘嘛，谁叫你要造这个缘嘛，所以我们只要把缘上改变，虽然我们过去有造这个癌症的因，你只要把这个癌症的缘转变，果报就不会出现，因缘果报嘛。所以我们佛号讲缘生嘛，从缘下手最重要。因已经过去式，过去式的没办法改变了，过去已经过去了，你再回头就要改变，不能改变过去嘛，你不可能穿越时空改变以前你做错的事情嘛，这时候是有忏悔啦，啊，这点很重要，积极的行善断恶放生啊，这方面要多做才行。所以癌症啊，几乎已经到了猖獗的地步了，这我们每一个都没办法置身度外，因为你家庭里面就很多人会得癌症，以这个比例来讲，一家有几乎一半要得癌症的，这十几年前发展的这么快啊，从四个变三个，现在变两个，你说怎么办？所以很多人谈癌色变啊，其实有佛法就有办法，念就有办法。哎呀，你们学佛怎么搞的啊？要有勇气承担啊，当下承担啊，勇于表达。哼，各位有空多上台好不好？磨练磨练，讲经的人才要多培养啊！啊，不是光靠净空法师，不靠几个法师在讲啊，不是这样子，大家人人都有这个机会。你不要放弃呀，啊，好，所以现在医学方面认为哈，治疗与预防癌症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改变饮食，断肉吃素。哎，医学界都同意这种看法了。譬如说，一个人中毒了，你光靠医生开的药物来解毒，可是自己每天还仍然在吸毒，这种人病人的病会不会好吗？永远好不了。同样的道理，再高明的医师，再昂贵的药物，如果癌症病人不能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每天仍然大鱼大肉的吃进去一大堆致癌的这个毒素，那他的癌症是不可能根治的。所以啊，你读过这方面的资讯的，你就了解，我们每一个听众啊，要觉悟到啊，原来自己才是啊，癌症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自己。自助还是自受，谁也替你不了啊！我们也讲这句话嘛，所以你得到病，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给你制造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听懂这个道理，同时也恍然大悟，唯有自己才是最好的医师啊！所以要赶快的这个啊，改变你的饮食习惯，赶快的戒杀吃素，自己才有机会转危为安，战胜癌症。你看啊，我在辅导的个案里面。有的同仁呢、啊、找我，五岁的小朋友，我记得五岁的，他是我好朋友的女儿，啊、哦，他爸爸的官阶很高，现在还没有退休，啊、哦，跟我感情交情蛮深的，以前几十年的交情，结果他女儿突然得了癌症了，他很伤心，他突然想到我，很久没有联络了嘛，因为警察到处调动了哈，他又离得远，所以很少跟我联络，突然找我，我一听，哎呦，怎么找我了？原来他说。听说啊、哦，小朋友自己的孩子得了癌症，要认养认一个干爹，这个干爹要修行人才行。他把我当了修行人呢。我说啊，有那么我有修得那么好吗？当然他这样要求我，我也不能拒绝啊。我说好吧，我就答应了，就到医院台大医院去看他，头发都掉光了，癌症化学治疗一定是光头了，对不对？小朋友才五岁啊，他长得特别大，比较看起来像七八岁一样。为什么他喜欢吃牛肉？阿弥陀佛，各位啊，美国人啊，好，不要加拿大、啊，这牛羊肉吃的特别凶啊，不能吃的呀、啊，各位，牛，牛是在世不在灶，我们台湾话讲得很清楚，牛是知道死，它不会跑，它会跪下来让你杀， 他会流眼泪，眼睛瞪得很大，他死不瞑目，看着你们杀我，我看你们的下场如何，懂吧？瞪着你看，你也会变成牛被杀，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不懂牛死的时候为什么他眼睛瞪得那么大，跟铜铃一样，他不避，就是看世间的人啊，你们在吃啊，在杀，将来你跟我一样啊，你们还不知道吗？所以我们世间很多常识学问，你要专心了解它，你就知道里面很多学问在里面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呢啊。还牛肉为什么说不能吃，有它很深的道理在。你看有关戒杀牛只最早的记载，这历史上有哦，是出自唐朝张独先生所写的《宣示志》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记载，当人与夜叉，哦，夜叉就是我们讲的夜叉啊，鬼啊，当人与夜叉相互杂居之后，就会开始导致瘟疫和传染病的这个流行横行，唯有不吃牛肉的人可以免除病毒的侵害哦，听清楚了，这是中国唐朝人写的哦。另外在唐朝另外有一个人叫段成式先生啊，他撰出一本古老的食谱啊，这本食谱叫做酉阳杂煮，这是个我们中国古老的食谱，里面也有记录这种事情。他说不吃牛肉的人啊，对于流行性的传染病有着绝对的免疫能力，听到了？感应篇里面也讲得很清楚，这里面我翻译的时候我注意到，在以前有一个叫管思仁这个人呢，管思仁姓管啊，他有时候早上五更天起床的时候一看，哎，怎么看到两个异鬼啊，瘟神异鬼啊，在街头上在门牌上插牌子，他就问你们是什么鬼啊，他说我们是瘟神啊，我们是异鬼啊，来人间传播瘟疫的，听过没有？公案啊，感应篇里面有公案啊。他说那我家会不会被传到瘟疫啊？异鬼就跟他讲，你家没有吃牛肉，你家不会得到瘟疫，听到没有？相互辉映啊，这是中国史册上的记载啊。所以各位要了解哈，你看这个小孩子，我当他干爹，他就这样子吃牛肉吃坏了，他爸爸跟我讲他很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吃牛肉，他得到脑癌过世，我跟他爸爸讲你怎么办，这时候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起死回生的话，你就求他得个好死吧，往生，不然很痛苦，会癌症末期会大哭大叫很痛苦，死在医院就很麻烦了，我希望他能够得到好死，走得比较没有痛苦，走得比较自然，走得比较有尊严，走到家里面寿终正寝，不要死在医院。我既然是他的干爹，我就替他谋福利，你听我的话好不好？他说好。这时候怎么办？回向给你的女儿吧，你既然相信我，你就找到我，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就用佛法来告诉你，对不对？要不然你找我干什么？我一定跟你讲这个。好，那就这样子。好，我就跟他讲，你就印经布施。那时候我还没有强调放生，就现在印经布施，我们了凡宏法学会有很多的这个有声书，有国语版的、台语版的，一大堆都是广播剧。他就发心出了20万台币，哦，很多嘞，这个助缘对他往生绝对有很大的帮助，医不好最后他没有痛苦，做到了，真的做到了，最后他没有痛苦就出院了，医生说不用在医院了，你回家吧，因为再治疗也没什么效果了，只要他不痛就好，不难过出院吧，就回到家里面，他跟他爸爸上任到台东花莲呢，当警察的地方哈，住到他的宿舍里面，最后晚上睡觉清晨啊，有人帮他助念，很自然的走掉了，还烧出舍利花来，死的时候都没有痛苦，也没吃药，也没打针，哎，癌症后面是这样子的，很棒哎，这样子对不对？真的医不好，你这样走也很有尊严啊，也不痛苦啊，所以各位，所以真的懂得佛法，真的对你很有帮助。一般人都是不懂的方法，到处求神问卜，到处想办法吃什么偏方补药，到处还甚至还杀生呢，希望自己能病好的，这都是很错误的示范，对癌症一无起色，走的时候还是叫苦连天，还是死得很难看，你相信吗？没有办法善终了。所以各位，这时候你要听到佛法很重要，你旁边有善知识给你指导，不管怎么样，你好死决定好生，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返回你的生命，让你走得很庄严啊， 你走得好，你的来世的生命绝对好，叫好死决定好生。换句话说，你死得不好，你来世决定不好生，生到不好的地方，你说对不对？对就鼓掌。谢谢各位，下一节继续讲。